弟兄姊妹平安。那今天我就讲讲啊，怎样数算日子啊？这个数算这个词从大陆来的时候，这数算不是好词哈，数算罪恶，数算你的丑行等等啊。在圣经里面，它是以前这样翻译的啊，就是说我们在 count 算自己日子。说起时间呢，啊，那有句俗话，对时间很无奈，因为时间有起点。但是你过一秒就没有了啊！今天过一秒就少一秒，所以我们常说时间是把什么杀猪刀，对吧？啊，那这句话就表明呢，我们对时间的流逝非常无奈啊。那诗篇九十呢，是摩西呢啊年老的时候啊，他对过去过往，大概他要活到120岁啊，就死掉了。前他分40段，两段呢，40年，在皇宫里，40年在旷野里，40年呢，在服侍神啊，在领以色列度过。当他回首望自己一生的时候呢，就感叹呢，自己这一生劳苦愁烦，转眼成空，非常快就过去了啊。那我觉得，这个时间是过得非常快的。今天是2020年，我是2010年到这个城市啊。我记得当时我刚来的时候，你们王牧师刚刚毕业啊，那个时候在那边啊，那个旧的教堂里面，所以我常常去啊帮去讲道。那当时就是20几个人，今天看到满堂都是人啊，那就是说这时间过得也快，教会也成长。啊，我们看到王牧师也成长啊，其实我看到他刚刚服侍，刚刚案例，一直到现在啊，他现在也跟我一起读那个教牧学博士。那么我记得我原来在那边的时候是下午聚会啊，所以你讲到我问做讲多长，他说没问题，我们有饭吃，你讲到晚上没有问题。今天不行啊，今天给我限制了时间啊，所以我不叫去讲些别的东西啊。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首诗篇里面最著名的一句，大家能背出来，第12节叫什么？就求主指教我们什么？背得过吧？啊，用什么心数算？得到智慧的心数算啊。所以我们看一看啊，怎么去数算呢？第一点呢，我就讲到以敬畏的心来数算。对，摩西在一开始的时候讲到这个世界的创造，他说主啊，你世世代代做我们居所，诸山未出生，地以世界未造成，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。他一开始对这个伟大的创造做出一番敬畏的赞美，所以他肯定造物主，肯定被造与造物主之间的区别啊，说这个是我住的居所，是主所创造的。所以因此第二节中他的解释，在世界未造之前你就是神啊。当我们把这个前提定立下来之后呢，才能讲后面的时间，因为神就是时间的创造主啊，所以我们活在这么一个空间时间里面，上帝是创造。就是因为我们今天谈世界和人生的意义，都必须有一个创造主的概念在前面啊，因为如果没有创造主，后面东西无法谈，对，因为没有意义。因为谈任何事情创造的东西，都是那个意义随着创造主来定义啊。很简单，你拿一个杯子啊，这个杯子是创造来干什么的？喝水的啊。所以这个杯子如果有人生的话，我们把它拟人化的话，说杯子的人生的满足，它的意义在什么？在于被使用来喝水。因为创造者的目的就是让这个杯子被用来什么？喝水的啊。但是假如你用来去栽花，里面培些土栽些花也可以的，但是我们说什么，这个杯子就产生什么，就是悲剧啊。许多的人生就是没有按造物主的样子去活出来，就是像这个杯子没有去喝水，去栽了花 所以人生无意义。所以你在讲到人生如何有意义的话，哎，就是摩西这个说，从亘古到永远，你是必须承认有一个神的概念，才会将自己的生活放在这个时间空间里面。这是一个是啊，你出去旅游的时候，你看到我们的这个啊宏伟的落基山，你会感到一个湖光山色，你会有一个惊叹啊，这个不是人可以创造的啊，这个就是敬畏的心啊。冬天的时候你去可能看不到东西，但是你如果去滑雪，跑到山顶上再去看的话，又是另一番风光啊。所以你可以看到整个的事情都是要有敬畏的心活在这里啊。那敬畏的心是一个人立足社会的根本，是一个国家昌盛的根本啊。所以朱熹啊，那个明啊，这个宋朝有个学子啊，他说呢，君子之心呢是常怀敬畏啊。那个孔子说君子的目的意义你就知道了啊，就是这个敬畏的心才是君子啊。实际上敬畏之心说白了就是人的底线啊。然后底线时常保持这个敬畏心的时候，就保持底线啊。底线是什么？是底线是不可突破的啊。你有尊严的做人，是一个正人君子，你才有底线的人才会做正人君子啊。所以底线是造物主给你设立的啊，你在戒律下生活，在戒律下啊在侍奉，那么珍惜每一天，每一天生活，这就是你生活有价值的一个原因啊。所以当然有说就是人没底线，这个国家的人没底线，那这个就突破了很多事情，那很多的规律都被打破，那你生活会一团糟。那你这张照片呢，是上个月的时候啊，圣诞节前后的时候，那个时候这个川普总统，大家都说跟他评论有两极啊。他当时面对的什么是一个弹劾啊，这有史以来只有第三个总统被弹劾过，一个是尼克松，第二个是啊还有几个啊，就是他是其中一个在位啊。那他面对这些弹劾的时候，他在做什么呢？他邀请了全美50个牧师啊，在他周围站着的都是进到白宫里面去为他祷告。那你从这个地方你都看到啊，不管你对川普怎么评价啊，有人你说他做了什么事情，他说了什么话，他的品格怎样，你不要评论啊。但从他这个事实来，他邀请了这么多牧师，他不是邀请律师，他也不是邀请哪一些个有权有势的人帮他出主意，他请了很多的牧师来帮他祷告，让他通过这一关。而从这一点可以看到，这个人是有敬畏心的人啊。最近他刚刚发布，15号刚发布一个命令啊，说美国的中小学里已经取消祷告，在奥巴马时期，他说从今天起恢复祷告啊。他是有个敬畏心的人啊，就像古代旧约里有个雅各啊，这个家伙是坑蒙拐骗，无恶不作，但他最后抓住了什么？抓住神的祝福啊，他最后的名字改成以色列啊。这个人你说他品格来说还是不太好的啊，但是他最后抓住了什么？抓住神的祝福啊。如果从这个，从世界领袖，从这一点，我们从属神的人，从信仰来看啊，说川普这一点做的，我看他真的是有敬畏的心。你可以看中南海那边，把牧师关进监狱，拆毁教会，现在要重新翻译圣经，按新时代，他们的新时代来解释圣经。你不管怎样，你站在中国人的角度，也许你对这些都有不同的评论，但是从一个信仰的角度来看，川普在这个世界上能站立得住啊。所以在这个新时间的开始啊，2020年刚刚开始，我愿意每一个弟兄姊妹在新年以敬畏的心来数自己的日子啊。过去的一年， 我们学会了什么？过去的一年有什么教训？在新的一年里，我们冷静地思考一下，我们如何在数算自己的日子。啊，就敬畏是知识的开端。无论你，他说这敬畏是知识的开端，愚妄人是藐视这些智慧的，这是箴言里面的讲的话啊。所以将神放在首位，将基督放在我家之首啊。那第二段呢，我们可以看他讲到是一千倍的心数算自己的日子。他说你使人归于尘土，你们世人要回归，但你们看来千年已过的昨日，又如夜间的一更，你叫他们如水充气，他们如睡一觉，早晨他们如生长的草，早晨发芽生长，晚上就枯干。当我们在看这个时间的时候，看这个人生的时候啊，这些事情在神的眼里都是很小的事情啊。当我们认为是很重要的事情的时候，但神确实就是你这个时间觉得，哎呦，我过了50年了，我过了40年了，我很了不起，我活这么长时间。但是他说像水冲起，像一觉醒来，这些事情当我们在这个时间面前的时候，不得不谦卑下来，因为这个时间是你不可控制的啊。我们在对不可控制的事情都是很不肯定啊，都是很悲哀的一件事情啊。雅各书有这样一个说法，这边看见从这段经文里可以看到，这人对自己的人生的安排，它是有一个规划的。他说今天明天我们要去某城，在那里住一年做买卖，注意干什么？得利啊。这圣经每一个词啊，你知道它不是瞎写的啊，它没有一句废，一个字是废字啊。其实人就在这里，不管你上哪里去，去哪个城里去，我们所有的活动里面总有一个叫得利两个字啊。这个得利两个字把我们的人生圈在里面，因为这个事情得利，我们用得利来评价一个人的人生。哎，这个人活得不错啊，因为他得利多，因为你从他的住的地方、穿的东西啊、吃的用的啊、开的车子可以论断，哎，这个人活得很好啊，有意义。但其实明天怎么样你们都不知道。生命是什么呢？原来是一片云雾，出现少的时候就没有了啊，就不见了。所以你们说主若愿意，我就可以活着，可以做这事做那事。那这一段经文呢，可以告诉我们，世人都是想什么呢？今天明天我们计划在那儿住几年啊。其实今天2020年你可以给家庭做计划，给教会做计划，可以给规划自己的人生，你可以做买卖得利。但是呢，他说明天如何你根本都不知道，明天是什么我们完全一无所知，因为我们的生命就是一片云雾，出现少的时候就没有了。从去年10月到今年，我连做了3个丧礼啊，那昨天还做了一个啊，这个都是我们教会里，还有我那个职堂教会里面啊，他就过世的啊。其中有一个人都跟我讲过，他说明年牧师我跟你一起做个什么事情，但我在丧礼上看到他的遗体的时候，我都想起这句话，因为那个我在那个丧礼上的讲道就是讲这个东西啊。其实明天怎样我们都不知道，我们只能说主若愿意我可以活着。所以这个一个在一个谦卑的心来说，主活着啊，主若愿意是一个前提，那我就可以活着，活着才可以是做这事做那事。所以先不要去计划是什么东西啊，计划这样做那样做，我们有很多的计划，但是今天我们看到明天怎样不知道，但是主若愿意我们可以做这做那。所以今天我们看到摩西从上帝的视角来看人生，他说你不要去 考虑那些事情啊，
你过的这些都是夜间的一更，如水冲去。蒋介石可以看到，说早晨发芽，晚上枯干，他把这个时间看的是非常短暂。但是为什么让我们去来做这些，去数算这个日子，就是谦卑的心数算，就是主若活着，我可以有明天，因为我不知道明天是什么，我可以做这事做那事，只是因为前面基督活着。啊，基督复生了，我们有永生的盼望。所以谦卑应该是今天我们度日的态度，每一天不要因为自己拥有的东西而藐视其他的人，不要因为有自己的财富和智慧而小视神的计划。第三，感恩的心。感恩的心来数算，在诗篇里面他说，我觉得你的怒气消灭，你的愤怒惊恐等等，他在这里面就讲到哦，神对我们的很多的怒气是因为我们犯了错啊。我们平常一年就是70岁，有的时候活到80岁，其中我经夸的不是劳苦愁烦啊。昨天我做完丧礼以后，我就去了一趟墓园，我就看了我下葬，我亲手下葬了4个人在那个地方。你看看那些石碑，大部分都是圣经说的这句话，大部分都是70多岁过世的啊，少部分就是活得比较强壮的是80岁啊。这句话是真理啊，因为那个时候摩西活120岁，但是他知道我们一生的年岁是70岁，强壮活到80岁，其中惊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，转眼成空，我们便飞逝而去。摩西写到神的怒气，神的愤怒，看到人犯罪后的后果和犯罪后的光景，说我们的日子在罪里面好像一声叹气啊。所以我们要是带着感恩来过这个日子啊，因为每一天都是神给我们的时间啊，做好的事情要感恩，不好的事情也要感恩。为什么？因为神活着让我们有今天，我们一生有活着啊，活着就是王道，因为你可以做计划，可以做其他的事情。所以当不好的事情发生的时候呢，我们因此可以来感恩。为什么基督徒在感恩中生活？因为坏的事情中也会感恩啊。前不久我就一件事情非常不好啊，被骗了。通常被骗是因为贪财啊，我这个被骗还真不是啊。当我们数算日子的时候，我们可以看到数算这个，因为圣诞节前夕，我接到我们英文牧师 Rick 给我一个 email， 他说呢，我现在忙，你能不能帮我做个事啊？我说可以帮你做啊，因为我想到他是在装饰教会，就是装饰圣诞用的东西。他说你可不可以，我有一个朋友病了。在医院里，他呢得了癌症，你可不可以帮我买300块钱的那个 Google Play 那个卡，让他在医院里面啊，可以给听听音乐打发时间，然后呢你再给他一个祝福啊。我说行，我马上就打个电话给他啊。但是他说没有接电话，我又 text 给他，他也没有回我。于是我马上去沃尔玛买了300块钱的 Google Play 卡，把那个号码给那个人邮寄过去了。第二天礼拜天我见到 Rick， 我说 Rick 牧师，你叫我办那个事儿，我办了啊。他说我这你办什么了？他说你不是有一个朋友病了，让我买这个卡吗？我怎么让你买了？我没有让你买啊。我说你看你，我把手机掏出来，我说你看这是。你写信告诉我叫我买的啊，他看了，哎，确实这名字是他的 Rick Golden， 他再看一下，哎，这个他说 email 不是我的，你可以看他冒我的名啊，我一看我上当了啊，我非常生气啊，我给好多会友解决过被骗的啊问题，有的时候哎呀你得了大奖了啊，你说你来再交上1000块钱，我把这20000块钱奖励给你啊，有的人就在那里给他，我是千万不要给啊，有的也是有一个 啊，会有打电话来啊，他说他睡一觉找我要钱了啊，我在电话里都听着警笛的声音了，待会儿他们来抓我，我家里钥匙在哪里，我这个银行账号密码的都交给我了，交代后事了啊。后来师母接这个啊，他说你上当了啊，就说你别信他的啊，他是骗你的啊。所以呢，我给好多会友解决过被骗的问题啊，在这儿有时候被骗是很遭人恨的一件事情。哎，我给骗了啊，我非常生气啊。那一天呢，我又给一个弟兄分享，哎呀，他回去以后呢，他说牧师别生气了，我给你300块钱吧。我说你给我这个，我就更气啊！我说干，我又不跟你要钱的啊！结果回去我又接了一个email，是医院里写给我的，哎，冒充医院写给我。他说：“哎呀，很感谢牧师，你真有爱心。这个我们这个病号啊，接到你这钱呐，身体好多了啊，但没说癌症好多了啊，是不是？身体好多了啊。”他说：“但是我们医院里还有另外7位啊。”他们还想要啊，每个人300，请你再寄3期2100块钱的这个东西。哎呀，我说你这个，你把我太看小看我了啊，就是。后来我写了封信啊，我就说，我说你这个招数太高明了啊。然后给他加马太福音啊，说你一分钱还不清，你不能从那儿出来啊。结果再不给我信了啊。但这件事情我就讲到。怎么去感恩呢？第一呢，我不是因为贪财而受骗，很多人是因为贪财受骗啊，因为要那个小财，他把他的钱把银行账号给人家了啊。第二呢，不是我骗人，对不？第三呢，我就觉得这点小钱啊，让我长了见识，还有这种骗术啊，把人的爱心，用人的爱心去骗财的啊，这种人。所以今天呢，我们可以看到，假如你今年啊，或者去年呢，你可能碰到一些不如意的事情啊，那这都用这个心来去感谢神啊，因为我还活着啊，因为做好歹事的人，做坏事的人不是我，是他啊，所以就用这么这个事情去感谢神。所以今天神把2020年啊一个新的开始送给我们，让我们有更多的时间去祷告，更多的时间去读经，更多的时间在主的里面，在神设立的这个时间前提下，让我们每天在感恩中度过啊。那第四点呢，我们看的是智慧的心。那这一句话应该是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，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。以智慧的心数算，什么叫智慧的心数算？其实我们度过的年月都在神的眼光底下，如何去智慧的心数算呢？你说是让我们数算信主以后的在主的里面的日子啊。其实受洗以后并不等于从受洗那一天你都在主的里面，你也有离经叛道的时候，你有埋怨神的时候，那个时候你就不能数在主的里面。所以我们愿意把我们每一天放在智慧的里面啊。当我们去埋怨神的、远离神的时候，找到天气寒冷不想来教会的时候，那个时候你是不在主的时间里计算范围之内的。所以让我们知道每一天在主的里面去数算，让我们每一天数算自己的日子的时候，好像过去的日子是智慧的度过，而不是每一天糊里糊涂的度过。那第五，有追求的心来数算。那诗人在讲，我们要等到几时呢？求你回转，求你为你的仆人后悔。然后他就讲到，好让我们一生一世的欢呼，最后要让我们喜乐。那最后追求，这是在他是在追求耶和华，就是说我们犯罪求你转回，实际上是让我们回转到神那里去，让神为我们怜悯我们，饶恕我们的罪啊。所以罗马书里面又谈到几个啊一些经文，所以务要追求和睦的事，彼此建立德行。 在格林多前书里呢，勿要追求爱，因为格林多教会是个非常混乱的教会啊，各种恩赐错误的使用，使得这个教会非常混乱。啊，他们在追求这个恩赐的时候，就忘了一个最重要的事情：所有的恩赐都指向爱，而不是叫你自高自大、彼此排斥、彼此相争。所以在腓立比书说，我已经啊完全了啊，我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完全，乃是竭力追求。那保罗的一生就是竭力追求的一生啊。但追求是一个中性的词啊，你记住，追求是个中性的词。异端邪教也很多啊，假如你是追求了错了的方向，你就是南辕北辙。我看到最近卡城有一个报纸啊，上面写了个登了一个，我不知道你们看到，所有很多教会在那登广告，其中有一个叫命定神学，那上面写了 一句话啊，全得了医治的圣经的话不错啊，但是他后面写了什么癫痫病啊，什么癌症啊，什么病都能治。那真要是一看，人家看你们信的这个宗教是治病的宗教吗？我们从咱们不谈基督信仰，从宗教学的角度来看，所有的宗教解决的是什么？终极问题，终极关怀。也就是说，所有的宗教解决的就是这个生与死的问题。那基督信仰解决的是什么？就是基督复生，基督死了又复活，突破了死亡的界限，让我们有一个什么盼望。那理论上说，我们都是受洗的基督徒，都是得了永生的，理论上说我们都不应该怕死，但现在是反其道而行之啊！很多所谓的资深的基督徒去追求治病，你说你信，你跟那不信的有什么区别啊？你已得了永生，神不在乎你得什么病啊！就像保罗说的，我宁愿今天去死去见主面啊，但是因为世上有未完成的侍奉，我必须在世上受苦啊。这是一个信主的人所侍奉的态度啊，对时间的态度，对生命的态度。因为在主那里是无比的好，我们知道天堂很好，但是我们不愿意去。那为什么不愿意去？就是说好死不赖活着，你跟世人一样，你跟那个信仰跟没信的是一模一样的。哪天来个神医啊，你看都是教会里资深的人啊，所谓资深的基督徒轰到那里去求神医治，这什么？你想多活点是吧？但是你要知道保罗是什么态度，因为我活着是因为有些侍奉我没完成，所以我在这个世上要受苦，但是如果不是这些事拖累，我情愿与主相在啊，这个是我们面对死亡的态度。因为我们的主已经死了又活了，这是我们的盼望。假如每一个基督徒有在世上这样的态度的话，你得什么病都应该带着喜乐去迎接，因为我得了这个病感谢主，因为快与主相见。假如又是带着一个很痛苦的心，就是我信了半天我为什么得这个病，你信的不是耶稣，可能是哪个魔鬼。我今天看到很多，我教会里也有啊，整天呢这治病，我们的信仰是治病的宗教吗？你看那个广告，给外人就看到你们都是一些贪生怕死的东西，你们信这个就是为了活长一点。为什么是这样子？完全不是这样子。基督的信仰让我们得了永生之后，有勇气对待面对死亡，面对各种的疾病。所以你没有必要借着信仰，借着基督的信仰去拜鬼啊。所以另外呢，我最后呢，我们再来讲嘛，以仰望的心数算自己的日子。他最后才讲到，愿你作为向你的仆人显现，愿你的荣耀向你的子孙显明，愿主我们荣耀的愿主我们的神 荣美归于身上，愿你建立我们手所立的功，我们手所立的功愿你建立。那我还有一句话接着上面那个主题，那么圣经不是写了很多医治的事情吗？你要看清楚，那些神迹其实是坐在不信的人身上，是他看见了神迹得了医治信主的。你们已经信了主，你求那干什么？他们不需要你求这些东西，信了主的人不需要那些东西，只是没有信的人，你看那些神医，那些大会，班尼汉在 Calgary 以前做过十万人的那个，在那个斯坦皮做过十万人的医治大会，去的人全是基督徒。你这就是培灵会啊，你这是误导，这是教鬼啊。我今天我听了这个我教会这事，我都很生气这事。哎呀，牧师你给我祷告啊，我说你病死了多好啊，见主面啊。这当然这牧师这样说话不太好，这样心理上，我就是这个人，他是信心太没人，但太小啊，就是以仰望的心数算啊，愿你向你的仆人显现。当我们仰望的时候，就会有我们任何事情的改变啊，心态的改变。我总结一下啊，我今天大概讲的就是这么六点啊，我可以总结一下。当仰望的时候，人就有福；当仰望的时候，基督就在我们心中；当我们仰望的时候，我们就有敬畏的心来说活着啊，所以这几个心呢，可以看啊，我们数心数这个日子啊，就要带着敬畏的心、谦卑的心、感恩的心、智慧的心、追求的心、仰望的心。这个心很重要啊，为什么心很重要呢？哦，我先说一个世俗的人他讲的一件话啊，美国一个心理学家叫马斯洛啊，他很有名气。他就讲了一件事情，他说心若改变，你的态度跟着改，态度改变，你的习惯跟着改，习惯改变，性格跟着改，性格改变，人生跟着改。他也讲到生命的改变是从心开始的啊，这就是真言教导。我们一起念这一段，我们来结束今天的讲题。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，因为一生的果效是从心里发出的。2020年刚刚开始，愿每一个弟兄姊妹用这心来数算自己的日子，学会存着一个敬畏的心、谦卑的心、感恩的心、智慧的心、追求的心来数算我们度过的每一天，来仰望神，让我们度余下的时间每一天都活在神的恩典里面啊！祝大家在新的一年里面都蒙主的恩典。我们一起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2020年刚刚开始，愿我每一个人存着一颗敬畏的心来数算自己的日子，让我们在做计划的时候、做人生规划的时候，将神摆在首位，因为只有主愿意，我们才能活着，我们才能做这事，我们才能做那事。当我们在这新的一年开始的时候，我们立志去追求，追求主你给我们恩典，因为主是复活的主，让我们有盼望，让我们在整个生活的日子里面有主的参与，让我们的生命更加丰富，更加多彩。愿主赐福我们，赐福我们整个南宣教会，奉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门。